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要开启一节新的经文，那就是圣经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七节。首先我们进入神的话语，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着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这节圣经比较长，内容也比较丰富，但是核心要旨非常清楚，那就是神希望我们向内求，向内住在我们生命当中圣灵求，不要向假师傅求，这样我们就可以与神交好，领受一切的恩典。虽然如此，这节圣经的每一部分都有独特的启示亮光。首先让我们关注这节圣经的一部分，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让我们用散散读经法先进入圣俗分开。这节圣经奇妙的地方在哪里呢？我们说奇妙的地方就在于它揭示了一个特别奇妙的事实，那就是神的儿女有神的恩膏与他们同在，而且是常与他们同在。那么恩膏是什么呢？我们以前说过，恩膏在这希腊文原文的含义当中是有贷款的意思。那贷款的本质是什么呢？就不属于我的钱，现在我可以使用。那么神这里边恩膏，他所谓的恩膏和贷款的本质是什么呢？那我们根据上下文我们都知道，那就是圣灵。所以圣灵是神的，那么现在他与我们同住，我们可以凭借圣灵，可以借助圣灵，所以圣灵成为保惠师，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你看到神的儿女奇妙的地方吗？你看到神的儿女与众不同的地方吗？这才是神的儿女基督的门徒与众不同的地方。那么他不仅跟一般的唯物论者无神论者分开，同时也与那些就是把神的生命当成一些教条教义神学知识等等一些原则所谓的文化基础也不同。他们虽然有这些原理，但是他们没有神的生命，不能与神的生命交好，所以这也是很遗憾的。那么神的儿女首先是切切实实的有神的生命常与他们同在的一批人，我们感谢主。由此我们更深的进入一种分别，那就是古往今来的人当他不认识神的时候，他们也可以借助于其他的力量，这个力量最高潮的那就是借助于他人的力量，借助于他人力量，我们可以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借助于别人的智慧经验他透过历史方面的一些经验各方面的总结，他可以博闻强志博古通今，他可以学习别人的经验教训。另外呢，就是透过与别人建立一个比较好的关系，可以借助现实的人的一些势力，人的一些资源，人的一些能力才干等等，这也是可以的。但是这样的人与神的儿女有一个根本的不同，那就是这些无神论者，这些不认识神的人，他们只能借助于人的某些才干他们不能够把这个人的生命移植到我们生命里边。那么神的儿女不是这样，神的儿女是借助于神的才干、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和神的生命，而且神的生命实实在在的能够住在我们的心田，住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所以你看到它的与众不同了吗？同然都是借助，但是神的儿女借助与非信徒的借助有着天壤之别。由此我们进入更深一步，那就是凡解的原则那凡解的原则我们可以恢复到当时比如说教会一种光景，当时的年轻的一些会众，很可能他们知道这样的一个事实，但是他们已经淡忘了又忽略了，已经没有这样的一种本能是不断的向内求，向内住在自己生命当中的圣灵求，反而向外求，向假师傅求，被那些假师傅的形形色色的奇谈怪论似是而非的观点冲昏了头脑，这是神所看见的。所以神不愿意他的儿女被这样的一批人误导，神希望他的儿女回到他们心灵深处，向着圣灵所祈求，所以这是神的心意。所以神的灵感动使徒约翰才把这样的一个教训首先写出来。我们感谢咱们，当我们领受了这一点，我们就分别为圣，我们就合神心意了。接下来我们进入三十读经法的，我们说灵异的出来。那么灵异出来，神把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再一次像警钟一样在我们耳边敲醒，就是让我们回到他的身旁，回到住在我们生命里边圣灵，向他祈求这是一个神的心意，这是神给我们看到的一个实底，所以我们应该坚信这一点，我们不要再向求，我们应该向圣灵内住在我们生命当中，圣灵去祈求。那么 神把这样的一个标准，这样的一个实体告诉我们，这样的一个命令告诉我们，他的爱表现在什么地方呢？他的爱表现在当我们真正向神求了，那么神在圣灵里面为我们预备的一切的丰富，一切的智慧就会向我们显明，我们就会实实在在的领受恩典。当我们不入神的引导的时候，顺服圣灵的引导的时候，我们就接受圣灵给我们带来的一切的恩惠，这就是神的爱的具体的彰显。所以我们要用祷告，要用合神心的祷告回应神的这样的引导。阿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感谢你把这样的一个实体再一次告诉我们，让我们真正的不要再向那些假师父向外去寻求受他们的误导，我们应该向内住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圣灵祈求，他在凡事上会光照我们，去告诉我们。我们感谢赞美你，再一次点醒了我们，唤醒了我们，这是一个真正的基本的事实，这是一个真相，一个真谛，我们把握住这个真谛，我们求圣灵不断的光照我们，我们可以不断的按照你内在在我们生命当中圣灵的引导，我们可以过出一个合神心的生活。求你帮助我们，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那么最后我们要进入活出神采，活出神采，我们自己是不是有当时一个教会会众这样一些问题呢？我们是不是也是向外求，我们寻这个问那个，我们把许多的人都问遍，书都读遍了，我们就是不问内住在我们生命当中圣灵。我们已经失去了这样的本能，我们已经淡忘了这个本能，我们忽略了这个本能，以至于我们不知道怎么跟神对话，不知道怎么向圣灵祈求，神给我们的一些教导，给我们光照和引导，我们也无法真正的领受。我们现在是不是这样一种光景呢？如果是，你就需要在这句话当中幡然悔悟，你就在这句圣经启示当中，你应该真正返本归真。当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以后，我们就应该进入一种属灵的觉悟的状态，我们就可以去教导，去引导那些还在向外求，不会向圣灵祈求的这样一批年轻信徒。那么谁是我们生命当中这样一批人呢？我们会不会看到有一些人他们凡事上似乎是如饥似渴，饥渴慕义向这个问，向那个打听读这个书进修这个学历等等等等，那实际上初看起来好像是如饥似渴，但实际上我们会发现他是空空如也他不知道真正内住的圣灵在凡事上教导他们，所以他们问来问去，我们会发现同一个问题问了好几遍，反复的问，然后同一个问题他问不同的人等等等等，所以他实际上是一个空空如也，是一个没头没脑的状态。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应该用这节圣经去教导他们，告诉他们你们的生命当中瓦器里边有一个宝贝，那就是圣灵，我们凡事向圣灵求，我们凡事都会得到真实的答案，凡是属灵的方面的事，神都会把真实实力告诉我们。我们感谢赞美主。那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处境的观点。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理性的时代，是一个实证主义时代，是个科学至上的时代，是个科学主义的时代。所谓的科学就是要客观，就是把许多东西要从我们的生命推出去，然后我们客观去研究它。所以我们用实验的方法，用观察的方法，用实证的方法，用数量的方法，用归纳的方法等等，我们去研究许多东西。那么这样我们心灵当中的一些感悟，一些感知一些很深的在心灵和心灵所谓心心相印的这样的一种本能就慢慢失去了。当我们用这样的一种思维，这样的一种认知模式去认识神的时候，去认识属灵的真相的时候，我们就大错特错了，我们就深受其害了。然后我们许多的东西我们已经把握不着内在的一个很真实真相的东西，因为圣灵的东西，灵界的东西全然的不是我们可以观察到的，可以用所谓的客观实证试验唯物归纳这些方法去得到的。我们需要在心灵方面与神有一个非常密切较好的状态，所以我们在这节圣经当中我们要进入更深的警醒。那最后我们要活出精义，那这个精义告诉我们呢是什么呢？实际上是一个和字就是我们的灵和神的灵真正相合的时候，我们就会跟神的灵出现一个很奇特的密契，很奇特的一种心心相印，很奇特的一种心有灵犀一点动，很奇特的一种灵里边的感知，一种觉悟，一种直觉这样的东西是来自真实的，是圣灵透过我们的良知，透过我们的灵性真正的感动我们能看到的一些东西 啊，我们知道就有确据了，我们有实底了，我们安心了，我们突然间感到一种平安，就出人意外的平安来。所以这就是神常常在凡事上给我们引导答案的一个基本的模式。那么由此我们会进入更加通达的智慧，就是啊，儿女父母之间，属灵的领袖与部署之间，啊，教牧和会众之间，都可能建立这样的模式。因为我们都是有心灵的人，都是有圣灵的人，所以我们灵与灵真正相通的时候，我们会进入一种默契啊，一种真正的灵里面的相交，心灵方面相交，我们可以达到了一种和心有灵犀一点通的这种心心相连的状态。而在这样的状态当中，我们对这个人的内在的很多东西就有洞察，就有更清晰的认识，所以我们就不受外界的许许多的东西干扰。外界的很多的功扰很可能都是噪音，无论是对这个人的本质，还是有人的做法说法和的细节思想理解的话，很可能都是隔靴搔痒，隔岸观火，都不是真相。所以我们靠过心灵相知，我们能够感悟到对方一些很真实的东西啊，无论是他的思想，他的动机，他的品格，他的意志，我们都能把握很真实的东西。这样我们就不会被外在的东西所蒙蔽，外在的东西所纷乱，外在的东西所误导了。我们感谢赞美主，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